我接下来呢，我就先把这一个前几次的哈，还有今天的这个在顺电之前的这一部分哈，讲义呢就先给大家啊，请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就是用电脑的话就可以下载哈，好，那我已经传上去了。那弟兄姐妹呢，就是如果是电脑的话呢，可以下载。那陈姊妹也可以下载下来。对今天请假的弟兄姐妹呢，就可以转发给他们，好吗？就麻烦您了。
好的，徐老师，好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就是开放出来。那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或者是有反馈啊哈，那我们可以敞开来自由的交通哈，也不用怕说错什么哈。那我们一同其实都是在主内学习哈，当然我们很感恩哈，神借着 Dr. Bill 哈，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从一个完全很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哈，大家可以看到来。谈到从整本圣经当中这样子的一种角度里来看所以真的很感恩神有那宝贵的仆人能够把他透过神自己的恩典，经过他能够来传达给我们相信这也神有神的美意。好的，那我想那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可以借助静音发言。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
老师你好，
哎，季姐妹您好，您请说。
季老师，哎呀，感觉今天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一眨眼10点半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被您带入到这个圣殿里面，然后没出来的感觉？
在神的同在中，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哈。
真的是，因为特别是感觉很快。真的是不一样的看见。季老师，我今天问一个小的问题，就是
好
在
的。
前面的，讲到主耶稣回答摩西，就是回答法利赛人问关于摩西的律法的休妻的这个问题。按照 Dr. Bill 他所总结的，就是说基督徒是一个新的创造，应该遵循这个新的创造的原则，也就是说，基督徒是。按照主耶稣的这个对律法的解释的思想，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是吗？
就是说，Dr. Bill 在这里呢，就是说他首先提出来了，整个这一个就说那就说 Dr. Bill 在这里，他首先他提到说，从按照福音派的学者的讲说呢，对离婚呢有不同的看法哈，有的是认为无论如何不可以离婚啊。不管任何的理由，虐待呀、人家什么淫乱啊，什么通通都不可以离婚。那另外呢，也有的学者认为，如同耶稣所说的啊，人若不为淫乱的缘故呢，那是就是不能够离婚的。那之后呢，我们晓得当时这个在到马太19章的时候呢，那这一个记载呢，那就是。有人不是在这里哈，我把这边让大家也可以看到经文，法利赛人是来试探耶稣了哈。啊，人无论是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个是按照当时的这个拉比的解释哈，那只要有任何做丈夫的不满意的哈啊，都可以作为一个理由去休妻一个角度来试探，所以但是耶稣的回答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把他拉到这个起初造人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啊，那然后从这个起初当中重新来看这个离婚的事情。那 Dr. Bill 说福音派的呢，就是说这种两派的说法了啊， 完全不能离婚，或者说是只有淫乱的时候可以离婚啊。那当然还加上这犹太人他们拉比的解释啊，任何理由只要不满意就可以离婚。那但是啊，达克比尔他没有去进一步的讨论，他不过是从新创造的角度里来提醒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注意到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这个对话的在救赎历史的背景啊，那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钉十字架，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整个的新创造呢，事实上从死里复活比较才能够说是更正式的开始啊。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马太19章或马太5章的时候，耶稣不是对犹太人包括耶稣的门徒来讲，这个摩西的律法都还是有这种完全的效力的啊，都是还是有效的。那当然法利赛人这么问的目的呢，那他要套用耶稣的话啊，那因为后面呢通过耶稣的话来说的话呢啊，比如说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啊，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啊，那所以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接着耶稣说，既然如此呢，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人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法利赛人一下抓到的这句话了，马上他就来试探耶稣说，那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息就可以休他呢？那你讲的不就跟摩西讲的就是冲突了吗？矛盾了吗？好，那这个是整个的背景啊。那 Dr. Bill 呢，他很了解当时我们现阶段啊，包括历代以来的这个对这节经文的解释了，包括早期的教父啊，包括现代的神学家。但是呢，他说他在这里提出一个从来没有其他的神学家的一个视角，一个角度，从新创造的这个角度里来看啊，从新创造的这个角度里呢，他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对法利赛人他们的对话里呢，是在一个堕落的世代里啊，那是在其他来对比于在堕落之前神的心意啊，那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按照堕落之前的角度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按照那个原则，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但是呢，现在自从人堕落之后，摩西为什么许可呢？是因为你们心硬啊，因为是你们心硬。那所以耶稣就把这两者拉开来了哈。所以呢，按照摩西的律法呢，所以在这个第九节呢，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啊，那凡修之令取的呢啊，就你们这些硬心的人，凡修之令取的呢，我是不为，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角度呢，大家特别就提出来，就是说是的，耶稣这里的话语明显的对这一个心硬的在摩西体制底下的这些犹太人啊来看这一件离婚的事，然后再又拉回到新创造，就是说在堕落之前创造的那一种完美的光景，把它应用到我们新创造的那基督徒身上，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所以他的暗示就是说呢啊，那就是说如果呢啊，我们你觉得啊，你的生命程度是在新创造里，你就尽可能的按照新创这一种角度去行事吧哈、啊。那如果你还是觉得是活在旧堕落前的肉体的软弱里啊，按照堕落前的律法，那你就按照这个堕落前律法的这个行事为人去做了啊。那换句话说，他在这里呢，就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让我们重新的思考这一件事情。那当然，这里马上就面提，如果按照堕落前那样子的话，人就完全不可分开。那所以他的门徒马上就要抗议了，那既然人和妻子这样，倒不如不娶为妙了，对不对？那后来耶稣呢就回答这句话呢啊，是这些话呢是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啊，就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唯独赐给谁呢，谁才能受啊。所以这个是达克比尔从这个你看呢，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但他没有意图要把这件事一个新的律法一样、啊、就如同规定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可无论如何都不可离婚、啊、那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呢，他其实还是有很就是说从整体圣经的角度里、啊、从、 不认从人的软弱里，不认从整个透过，因为这句话也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是作为一个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启示哈，这是极大的奥秘哈。那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哈，所以呢，这当中还是有一些的空间来值得我们继续在神的面前讨论和追求的。好的，那您可以继续的就这个问题再继续的发问，或者是
好，好的，谢老师，对这个到这个地儿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就是您在这样刚才讲的时候，我感觉神主耶稣讲的话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律法，然后嫁给我们或者是嫁给谁啊？他是有一种弹性的，能够感受到神的怜悯被人体软弱的体恤。然后我也想到了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当中，我记不得哪一章了，我也来不及翻了，就是也提到这个有人就是关于离婚的这个问题嘛，然后他就说如果有人愿意去的话就让他去吧，然后讲了好多，最后但是他又说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虽然他体恤那些软弱的人，但是保罗他从神的心意出发，他还是希望人家不去离婚，这种感觉是这样子吧？
是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特别谈到有丈夫哈，若有不幸的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哈，等等啊，这种因素。换句话说，你知道在神的整个的这一个家就是神他自己的诫命等等，变成一种像律法主义一样哈，就是从那因为律法主义，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刻在外面石板上的律法就是如果人就是没有让这个律法能真正进入到内心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律法其实就像刻在一个石头的心上面一样，人刚硬的心就如同这里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所以新约整个的工作就是能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律法，这个律法是按着新约不但刻在石板上是刻在我们的内心里。换句话说，在旧约的一个特征就是从文士法利赛人，然后怎么来看他有没有遵行，那就从他外面的动作行为里是不是做出来了。可是我们晓得外面行为做出来的，一个人外面做一件怜悯的工作并不表示他里面真正是出于他的怜悯来做的，对吗？但是今天神所要的呢，乃是人从里面去活出这个律法，活出这种怜悯，那是换句话说呢，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尺度了啊。那这也是耶稣在这个马太五章当中呢，登山宝训当中呢，用把那个律法，按照传统的解释，还按照真正这个律法，他作为一个要来成全律法，要来应验律法的这一位弥赛亚，他怎么来看这些律法，怎么来解释律法，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而我们作为一个新约的信徒，我们也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又怎么在他的里头来成全，来应验这些律法的诫命呢？当然这当中呢，就必然在新约的当中让我们有一种不再是外面肉体上的隔离，乃是在基督里面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不再是外面去遵行这种律法以求得在律法上面如同文士法利赛人所认为的义，而是能从里面真正行出做成这个律法，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在罗马书这一个二章讲到，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哎呀，怎么就是遵行律法，但是不要忘记希腊文这里是这一个是律法的行出做成者，来称义。而行出做成的动作在这个马太第七章里面主耶稣特别来讲到这一个行出做成，好树行出做成好果子，坏树行出做成坏果子，那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行出做成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换句话说，行出做成天父旨意，行出做成律法，不是指着外面仅有外面的遵行，乃是如同好树会行出做成好的果子一样，好树按着它里面的生命去带出这个果子， 而我们今天作为儿女啊，那在基督里也是按着神里面的生命去活出、去行出、做成这个律法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个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视角和界面。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看哪，新创造啊，旧式的、旧的已过啊，那完全都是新的了啊。所以在这种的角度里的，你对事情的看法，你去评估人啊。以前我们是按照肉体来看耶稣，但保罗说不要，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子看了啊，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旧的已经过了啊，那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些当中呢，我们也要懂得在这个里面呢，来真正摸到这一位神的心意啊。大家像如同保罗也在罗马书谈到啊，那啊，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但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哈、啊。有人啊，这个信百物都可吃啊，但软弱的呢，只吃蔬菜啊。那这一些表面上的不清晰，其实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一个领会和来体贴、来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啊。好的，您可以继续的在那个。
是的，朱老师，在您讲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就是生命，比如说我们理解生命，其实生命它真的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生命可能它的长度、高度、厚度，或者是说它所包含的那个意义，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然后对生命的这个字的这个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的理解，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就像刚才您所讲的关于那个离婚的问题，如果说就是无论是主耶稣讲的还是保罗解释的那种，如果说一个人啊真的能够懂得神他这个对人的软弱的怜悯的话，能够认识到体会到，就自己毕竟也会在那些软弱当中嘛，他也会如果能认识到的话，他也自己会愿意去更深的体贴神的心肠。我感觉这也是对这种神的知识的认识，就是对永生的一个长进。
是的，是的，
真的是
一点都没错，
真的是不一样的。谢谢季老师的解答。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刚才是说他的在地格是在对所有每一个的那些种族邦国，对吧？
是。
然后您说这个在地格它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万民祷告的殿，为了万民祷告的殿，一种是万民祷告的殿，是吗？这两种解释它有什么？之前我记得你讲过这个问题的，好像是我想请你再把它简单的解释一下，它有什么不同，或者对于我们这些今天我们也是属于神的殿的一部分，主耶稣是那个圣殿的实体，我们也在这个圣殿当中，或者说我们也是神的那个他指向的最终极的那个殿，在耶稣基督里边吗？那这个住处家是这样解释它有什么意义？季老师。
好，就说在就说我刚才说的呢，或许就说不够，我就重新把它澄清一下。这句话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哈、在整个福音书当中呢，有两次耶稣福音书的作者是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啊，只有一次我不确定应该是路加还是谁，他说我的殿，他就整全文引用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这个万民祷告的殿在旧约出现在以赛亚书56章7节，在新约当中呢也出现过一次啊，我在其他的地方有列出这个经文的啊。那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看看或许我可以马上找到啊，你稍微等一下，这个作为可能可能
马可福音，季老师，
马可福音哈，
马可福音11章17节的。
好的，好的。那对，在马可福音当中呢，是也是就是整个引用了这一句话，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好像连接词不一样啊，连接词不一样。这边希腊文在74译本当中是用 gar 是表达因为啊，那在马可那边好像是用 hote 和 hote 是好像是是这样的那个来表达因为啊，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很接近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读哈，就是我们的翻译呢， 就是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常常会认为这是我们哦，是万民在这里祷告的殿啊，是吧？啊，
嗯，
啊，
是，
好像是万民在这里祷告的殿。可是，在希腊文当中呢，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对应哈。那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当中没有学过中文代表字的呢，你可以晓得这每一个希腊文字呢，就对应着一组中文字哈。那第一个字后就是那。二就是因为哈，希腊文的因为呢，那中文都会放在第一个字，它是放在第二个字，所以第三个字呢是 oikos 就是单数的哈，是指的这个是住家 house 啊，或者 household 哈 ，household 也是可以的。那像是这个然后呢这个 mo 就是我的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一个字一个字对应下来的啊，它的希腊文的性数格都有，所以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是因为。我的家啊，祷告的家，他将要被称呼啊。我的家呢，他要被称呼为祷告的家。然后后面呢才说，但是呢，他的被称呼为祷告的家呢，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 pacing poise at the sing 就是。在对所有每一个的那些种族邦国哈，是那些的外邦人啊或万国，或这个种族邦的字，它其实就是英文的 ethno 啊，就是是那个 ethno 啊，就是那个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你是哪一种种族的黑人、白人哈、啊，那它也可以，那换句话说，它可以变成外邦人啊，也可以称为是哪一些的这一种啊、哦？那国家呢？其实是它是因着种族的缘故把它翻译成国家的哈、哦。那但是在这里呢，这个间接受格呢，啊，如果没有记错是 Strong 的解释，是那个 Robertson 的解释。那在马可福音那里呢，他说这里的间接受格是利益间接受格。那换句话说，这句话的严格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殿呢是万民在这里祷告的殿。而是我的殿呢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殿，而这个祷告的殿呢是为了万民的一个祷告的殿。当然呢我刚才已经引用过了，历代志下里面有谈到所罗门的祷告当中，如果不属于你们的外邦人来到这里来向你祈求，向这个殿祷告的时候呢，那求你在天上垂听。所以是万民在这里祷告是可以的，但是呢，这里要注意，在原文希腊文的表达当中呢，我的殿将要被称为是祷告的殿，而这个被称呼为祷告的殿呢，是为着万民的缘故啊。那所以呢，所以它包含了我们从意义上万民可以在这里祷告，但是呢，这里的祷告的殿会被称为我的殿，我的家要被称为万民祷告的家，这个是为了万民的缘故啊。那在这里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里的不是殿宇这个字，这里是家的意思。为什么呢？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会就是的 oikos 就是神的家，就是这个字啊，教会就是神的家。当然我们也知道你们就是神的殿啊，你们就是神的那个殿宇啊。那但是呢，就如同我记得我以前在跟大家分享过，教会作为神的家呢，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观念呢，在解释教会作为神的家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解释为，呀，教会是我属灵的家，呀，在世界我们有劳苦愁烦，回到神的家里就是可以安息了。那教会也是神的家，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神如同父亲一样，我们可以享受神与我们的同在啊，我可以做神为我们的安息，神也这也是他的安息之所，也是神可以安息的所在了哈、啊。所以教会让我们提供一个地方，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哈、啊，能够享受神的同在等等。我们想到的教会作为神的家呢，常常就局限在这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教会作为神的家不仅仅不是说不是，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切， 这个家也是一个祷告的家，而且这个祷告的家是为着万民的，而且不仅仅是在传福音在地上的这个时代，它也是关乎到勇士之间的这种关联，对不对？以至于这个教会作为神的家，教会作为心腹，作为新耶路撒冷啊，它是属天的，本来待在天上好好的，为什么要从神那里从天而来到地上呢？啊，那因为他从天来到地上之后，神的帐幕就可以怎么样，在人间，他要与他们同住。他与他们同住的那个住字就是哪一个字呢？就是造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个住。那那个字是希腊文的动词。神的帐幕在人间，他呢要搭帐篷支柱在他们的当中。这个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二节。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居所啊，不仅仅是我们与神可以享受的地方，这个居所最后从天来到了地上啊，那以至于呢，那正如同我常说的，神在旧约当中，他把他的在以色列人中，他的居所的会幕。但谁来看守他的会幕，谁来成为他的 oikos 呢，住处呢？神拣选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然后再用利未人来取代投身的，然后把利未支派举起来作为摇祭，分别为圣归给神，然后归在亚伦的大祭司的名下来看守这个家。换句话说，他们就成为神的家。借着这个神的家，神他的居所，借着他的会幕，他可以住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间啊。如果没有这个居所啊，当时以色列摩西还没有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神的帐幕是在以色列的营外的啊。但是建了这个居所之后，神的帐幕就在以色列营的中心位置中央，以色列十二支派环绕着这个神的居所来扎寨安营的啊。那而我们呢，从新约的角度来讲，按照彼得来讲，我基督是活石，我们也如同像是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什么
灵宫。
灵宫原来的意思在希腊文就是 pneumaikos oikos， 那就是一个属灵的 oikos，一个属灵的居所，我们把它翻成灵宫啊，当然也没错，因为这个宫家是宫的意思哈，从功能的角度上来看，但是它是一个家，属灵的家，并且呢，来成为一个祭司的团体啊，或者祭司的职任。那换句话说，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的功能就有一点像是在旷野的模式当中的利未人。以及这个会幕，但是利未人在神在旧约当中被神所从以色列中分别出来，就如同我们基督徒被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利未人被分别出来归在大祭司亚伦的名下，我们基督徒被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在大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下，都在承受一个祭司的职任。不过地上亚伦的职任是更新的时候为止啊，那等到耶稣基督成为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的时候，地上的这些作为影像的东西都过去了，对不对？那但是这影像所预表的那个实体，那旧约的利未人他们的蒙拣选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
目的是为了神借着他们可以与他们的兄弟十二支派来同在。不要忘记，这些利未人是代表以色列各家头身长子的集合，正如同基督的教会被称作是诸长子的教会，这在希伯来书诸长子之会啊，这个会 Ecclesia。 那换句话说，旧约模式让我们看见神把利未人建造成为他的居所，以至于神的帐幕在什么，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今天神在新约当中预备了他的居所，只是为了我们基督徒吗？就如同我们要问，在旧约当中神拣选的利未人建立他的居所，就只是为了跟利未人同在吗？ 当然不是，是吗？啊，所以就是换句话说，真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展开这样的一种眼界，如同 W 在之前所说到的，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国家其实就是地上万族的啊一个什么全人类的一个缩写，一个缩写，你还记得吗？啊，那其实这个我也用经文来跟大家来解释过啊，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17章论到这一位神，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预先定准了他们在地上居住的疆界，当然他也提到年限，但是神是怎么来预先定准地上万族的疆界呢？答案只有在生命记里去找到，神他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的确如 Dr. Bill 所说，虽然他没有引用这些经文，但是因为这些经文我早在30年前我就把它找出来，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的这一个会幕，来看整个神的祭司职任，来看整个的节期。所以换句话说呢，其实经文也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来看见啊，那神按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啊，而如同我们之后会看到，在启示录的谈到那14万4000人的受印，虽然说是从12个支派来受印印记，但是 Dr. Bill 他最后的认证，他会从上下文论证来告诉我们，其实这14万4000人就是地上各民多民多族多方里所被基督的血所买赎回来的，归给父神作为君王和祭司的这一群。但是在启示录
以色列
的印记当中，却把它看成是以色列12支派的。
对，
所以我就顺带这么一提。好的，那弟姐妹您可以在继续反馈，或者有什么追加的问题，或者有什么的想法可以大家分享，
老师
或勉励的。
好，就透过您的讲解就是更清晰了，就是这种两个对比更清晰了。的确是的。我们在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当中，确实是非常蒙福的。但是如果是学习这些知识的话，我们就是只停留在那个被拯救啊，不下地狱上天堂那种很狭隘的那种光景当中，所以不可能有更多的生命的那种展现，因为对神的认识不够嘛。那透过您这样讲解，然后在神的帮助下带领我们到一个更高的这个属灵的高度，看到我们自己，就是说每个人如果说接触到这个信息的话，我觉得都应该停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究竟要到哪里去，究竟该怎么个活法，怎么去做，要做一个选择，然后去真正的来面对这个信仰，因为这信仰是如此的真实。就像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包括以色列人的这种审判一样，其实神对他们的这种心意，就像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多次拒绝你们，但是你们不愿意。其实今天同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渠道，然后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心意，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陷入像以色列人那样子，然后心是非常硬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也可能会被主耶稣宣告最后的结局是那样子，是非常就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的嘛。这是我一点点的这种感想。然后呢，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收获，就是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知道地上的圣所是天上圣所的影子，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天上圣所的角度来看地上圣所。以前我都是用地上的圣所，然后去想象天上的圣所是什么样的。但是今天透过您讲解的，原来地上的这些圣所，它是以天上的那个真实的圣所投射到地上，或者是一个缩影的。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那以后我在读的时候，可能会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然后来理解神的心意了。老师，这是我的问题和反馈，谢谢您，老师。
谢谢姐妹。好，所以就说从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其实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救恩论的基础上，常常就认为说，今天神拣选了我们，就是要让我能够将来在神的恩典当中呢，虽然我是个罪人，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基督为我死然后又为我复活，那我们 得救了。那我们呢就让我们在永世当中呢，我们就不用去下地狱了哈，就可以在享受在天上永远与主的同在。而在此之前呢，在此时此刻呢，那我们就是要遵照大使命去好好的去让更多的人听见福音哈。那当然这一切也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似乎我们在为神的工作当中，只有在地上这一短暂的一段时间来就是传福音哈。那当然到了主再来的时候也不需要再传福音了对不对？那我们剩下的就如同有一些人说，就是敬拜赞美。那可是我们晓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在基督里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人，是归给神来作为祭司，作为君王。这些都不仅仅只是我们还活在地上就有天地的这一个时段。事实上教会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心腹，那我一直不断的提醒大家，我们整个从圣经的角度一开始就是神造了亚当神看所造的一切都好，就一件事情神说不好，就是哪一件不好，就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对不对？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独居不好？因为他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而整个圣经的结束就在于这一位亚当所预表的基督，那一位真正的亚当，真正的不要忘记亚当原来意思是人那一个真正该有的人，那个幕后的亚当，那个叫人活的灵，他的妻子终于预备好了那这个妻子按照创世纪第二章，这个妻子配偶是要干嘛的？是要来助他的，是吗？那终于这个妻子预备好，这个配偶预备好了，那表示这个配偶来帮助他的工作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呢？
开始了。
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来问这个问题但是在我们很多的信徒的观念里，就是主再来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也完成了大使命了，是吗？那在启示录当中谈到得胜要用铁杖来辖管，不过当然原文是牧养地上的万民他们要做神的仆人，要与基督作王，直到永远。表示这个工作，做神的仆人来服侍神，作为与基督的配偶来牧养万民，如同君王一样。这个工作不是好像主再来了就结束了，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只等到他再来吗？不是，是什么？永远为祭司。表示这一件祭司的工作是持续到什么？永永远远的，是吗？所以换句话说呢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真正的详情是什么，但是我们真正应该要注意到，今天神对我们的拣选更多的是在预备我们，使我们真正在神的手中，不仅仅是现在成为神可用的器皿，神在预备一群人以至于在永恒中他也是在神的手中成为这一个可用的器皿，是能够殿中做柱子的如同启示录当中对七教会所说的话。好的，那我想我也暂时不多说让弟兄姐妹或是姐妹。
老师，我再说一句话就说我的心里话，就真实的心里话。像我以前信耶稣的时候，都是为了得好处，神为我们预备这样那样的好处嘛，这是很正常的。然后也很活在感恩中，然后感谢神给我的一些好处。但是我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那种使命感，不是您说的那个就是传福音去什么那种使命感，就是我这个人本来还是这样一个破旧的人，然后被主他拣选，他这么信任我，在我身上去做这个工，我理所当然的，然后要就是向着他的这个方向，然后呢愿意降服在他手中，然后以这个成就他这个工，我觉得也是对他一种他的这个爱的一个最好的回报。就是我这个人的感觉使命感越来越强，不是像以前那样要干什么要怎么样去建立教会，不是那种。当然现在还在做这些事情，但做这些事情的目的还是为了愿意 降服在神的手中，使他的计划在我身上能够成就，这是我心里一个真实的感觉。就越学越发现是这样，就这种感觉。
是的，其实主耶稣作为人子给我们的榜样，如同我们今天学到的，人子来是要受人的服侍，还是服侍人呢？啊，
是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
对，换句话说，那今天主耶稣要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啊，我心里柔和谦卑，温柔谦卑啊，温柔是王者的生命进行，谦卑是作为一个人啊，在连续当中一种懂得卑微，俯就卑微的人，一种顺服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作为门徒的意思就是学习者啊，这里学我的样式，从我而学，这个学就是门徒这个字的动词啊，字根动词。那换句话说，今天耶稣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其实就是学习他的服侍，不是吗？
对。
所以 Dr. Bill 也很有意思的，他说你要先接受神的耶稣的服侍，才能将来成为一个可以去服侍他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先接受耶稣的服侍，使得耶稣也就是这一位神儿子的样式被磨成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将来怎么去做神的仆人？我们怎么去服侍如同我们的主在服侍人呢？那因为毕竟这个做君王的概念不是我们在地上那一种做君王的概念，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啊。做君王的概念正如同马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伯利恒当中出来的这一位君王，他是要来怎么样？
牧养我，
牧养我以色列民。而作为一个好牧人的君王，作为一个好牧人，君王就是做好牧人，而做一个好牧人正是要如同君王一样有一种权柄的。在主耶稣的口中，这个权柄是什么权柄呢？
有那个权柄。
对，在约翰福音就是舍命的权柄，在马太福音来讲就是赦罪的权柄。想一想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吧，正如同 Dr. Bill 在讲到马太十八章那里，一个圣约群体真正成员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他能够悔改，但另外做错的一方他必须要
饶恕
悔改，但作为对的一方被人干犯，他要有力量去饶恕。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要饶恕，但有这个力量，换句话说我们生命中有这个权柄来让自己去饶恕吗？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口里饶恕了，心里没有饶恕下来啊，以至于我们常常对自己那种不饶恕的心捆绑到一个地步，到最后登顶了，哎呀，才借着饶恕来释放，不是释放别人，是释放自己被捆绑的心。真的，我们被自己不饶恕的心，我们如同像是奴隶一样，很多的时候，当然我们慢慢的能够胜过啊，这是生命的权柄啊，一种生命的权柄。而这个是你要，如果你都不能够去饶恕，你又如何去谈到为你的群羊舍命呢？啊，这种牧养啊，有一种权柄，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有权柄把我的命取回来。其实神今天在很多的事上就在不断的装备他的儿女啊，神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式，原文的意思就神就预先的预定他们被磨成神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而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式呢？我们只想到的是那个荣耀的样式，但有没有想到基督最荣耀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中的荣耀呢？啊，是在十字架上甘心顺服于神，以至于被在放在十字架上挽回祭，他让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父神的手中，来成为一个挽回祭啊，来成就这样子的救赎。今天我们能为着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的好处来成为，来能够放下我们自己，如同主放下自己吗？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主舍命，但是很多的时候连一张面子都舍不下来，这是非常真实的啊。那 但是就算我们能舍命，也不要觉得什么可以自夸的。回教徒为着阿拉真神，他们甚至愿意自己绑上自杀炸弹与仇敌同归于尽，他们也能舍命吗？所以我常常的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只能造就出一些大有信心能够为主舍命为主殉道，却没有力量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那一种温柔谦卑的话，我们的信仰与回教的信仰又有什么差别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好的，我就先暂时停在这地方。
好的，谢谢季老师，谢谢亲爱的季老师，谢谢。
感谢主，谢谢季姐妹，很好的问题。好，其他弟兄姐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反馈啊？可以解除静音发言好吗？
季老师辛苦了。
你哪里？
我陈姊妹。
哎，陈姊妹您好，请说。
您好，季老师。哎呀，刚才听到。就是前半部分讲到马太23:32，耶稣责备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看到这个充满，您又强调了它是希腊文的命令语气里面的许可。那命令语气分了恳求、许可、命令。那听到这些的时候，也再次提醒我，我也想跟弟兄姐妹说一下，真的要好好的透过中文代表字来学习希腊文的语法，来体会摸着上帝，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哎呀，你们就要就是许可他们有这一种光景吧，落到这一种没有办法挽回，耶稣在审判他们。读着这些的时候，也真的觉得希腊文这么宝贵，神用这么精准的语言来启示他的话，感谢神的恩典，借着季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对神的认识。原来只是觉得科本还学不好，是还要学希腊文，还要学代表字，那现在觉得正是因为和合本都读不好，都读不懂，有很多的不知道，才更需要去学习希腊原文，而且不用再去学字母了，直接就用我们认识的中文去学习。真的很感恩，也感谢季老师，谢谢季老师。
谢谢陈姊妹。其实感恩，真正感恩的对象其实还是神哈。我自己虽然做中文代表字哈，但是其实这当中受益最多的其实是谁？是我自己哈。你像我从小信主，几十年之后，那当然也感谢神借着马弟兄哈，让我能够开始有这些资料库，开始从中文的角度来做这一种希腊文和中文的对等关系。以至于有机会开始重新对一些我们非常熟悉，作为基督徒信徒几十年，什么叫信心，什么叫爱，什么叫做公义，难道还不知道吗？结果真正一挖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呀，很多我们以为知道的东西结果却是一知半解啊。那所以才当时非常深深的感触了，所以跟马弟兄，我记得那是在2005年、2006年吧。那马弟兄说：“哎呀，信主这么久了，才发现原来所知道的东西，以为知道的，其实按照我们所该知的，真是如同圣经所说的，其实还是一个所知啊，需要像一个孩子一样牙牙学语，重新一个字一个字来认识圣经中这一种的概念啊。”这些字的概念，那包括什么叫生命啊？我记得我也常常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我什么叫生命啊？我们追求属灵的生命，到底在追求属灵的什么啊？像这一类的问题啊，所以就如同信心来讲吧，就是我们基督徒谈到的信息，就是我们相信神啊，我们相信神，但是 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如果你有着真实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不仅仅使你能够去相信这位神，如果这个信心是真的，你也应当是一位可以被这一位神所相信的，对不对？所以希腊文在相信的动词常常就被翻成托付啊，如同保罗被托付，被相信，被托付于神的福音，我们也被托付神的道而成为主的见证人，是吗？但是回想一下，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又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那种信心，原来没有逼着自己产生出那种信心，让奉主的名说预言，奉主的名来宣告医治，然后把一个没有真正的医治宣告为已经发生的医治，把一个真正还存在的疾病症状宣告说它已经不存在了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些的这样子的现象呢？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些是我亲眼所听到闻到的，你跟他说的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常常只讨论了我们向着神的信心，但是却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信心到底是真是假，还得从那个方向过来，还有横向的，我们在弟兄姐妹的服事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有一种如同保罗在罗马书一章所说的那种彼此的共信呢？啊，彼此啊，而这个信事实上也正是圣灵所结的果实，信实、温柔、节制，这个信实都是希腊文信心同一个字啊，是吗？那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真的必须要谦卑在主的面前，重新的在真实的基础上回到我们的主的面前，回到神话语的面前，来恳求神的恩典与光照，让我们能更多更好的持续不断的去更认识他。为什么？因为持续不断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什么生命？而且不但是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永生啊！所以求主真的怜悯啊，带领，那我们真正能够洞察到主的心意，不做，只是做一个好像以我为中心的啊，神借着耶稣基督都是为了我要救我要什么？不，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是关乎到基督的国度，以至于基督在地上所宣告的就是这个国度。但今天在神的恩典中，使我们与这个国度有份。换句话说，与这个国度，本身来讲，这个你记得刚才大哥的 Bill 也说了，国度这个字包含两方面的一个含义，一方面是 the exercise of God's power， 神的那种王权、那种能力的一种 exercise， 那种运作；另外一方面是讲到一个 the sphere of the kingdom 啊，一个国度的范畴。但今天，神的心意是把这样子的一个 Bethlehem 这样一个国度怎么样赐给我们啊？那我们是不是真神的心意？这个国度不是说要给你，你拿了你就有这种生命的全能，这是一套整个 package， 是一个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透过成圣的阶段，使得我们之中这一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能够经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能在生命中做王。这也是今天称义在罗马书当中被称作是从属生命的称义，我们合本翻译成叫我们称义而得生命。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一个称义，是以生命为指标为指向，而不仅仅是让我们在神的生命中有份，更让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按着神的心意，得以在自己生命的范畴中，不再成为任何事物的奴隶，而能在生命中作王啊！因为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够谈到有一天在勇士中对神的服事，才能够谈到能够如何的去养舍命啊，如何的能够卑微自己去抚救那一些卑微的人啊，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展示的一样啊。所以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啊。好的，那陈姊妹您可以继续的发问或者是呀都可以请。
就是感受到哎呀您这样分享这个达克的 Bill 了这些看法，就刚才说的这个圣殿的救赎历史，为什么伊甸是第一个圣殿的理由，就是用这些经文来解释，那理由就更充分了。包括挪亚方舟第二个创造中的神的临在的圣殿呀，还有这个圣所，它分着三层啊，第一层好像是属地的，第二层是属天的，第三层呢就是代表这个属神的吧，就是代表
不可见的属天的，
不可见的就是可见的是属地的，然后不可见的这个维度是这个创造中的，像这些说法以前都不知道的，这老师，而且现在体会到，那以前大祭司一年只进一次了，七月十日进到至圣所，那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基督他搭帐篷在我们里面，搭帐篷居所在我们心中，我们也是他的殿，所以特别的感恩，感谢神的恩典。
是的，其实就是说不要忘记，按照旧约按照旧约，同时也是按照启示录新约在旧约当中也谈到全神他要从他的这一个圣所出来了，全地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神他不会永远的能在至圣所在旧约透过了这种他是隐藏在至圣所的隐秘处，但神不是在那里，如同启示录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纯法柜的殿开，换句话说，以前是大祭司要走拨开，但神工作成就的时候，神这个遮掩，这个隐藏在至圣所法柜的支开了，殿中现出他的柜。换句话说呢，神就从这其中要出来那事实上人就再也不能够去躲避他，如同起初一开始所谈到的那个就是恳求大山小山倒在我们的身上吧，来躲避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和神的面其实这一天日子会来到，那换句话说，这也是可能为什么要建立他的居所至于呢，正如同在旧约当中，如同神对摩西说，人见他的面必不能存活，但这样一位神为什么能以色列人的当中呢那这是因为他的居所他拣选了利未人来成为他的居所，来看守这个会幕，以至于近前来的外人要被致死，来表达这种严厉性。但正因着这样子的一种分别与阻隔，以至于神他有可能来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值得慢慢去考虑。陈姊妹，我先暂时回答到这里。刚才有一位弟兄有一位举手但之后又放下来的，那上面写的是 iPad， 那不晓得是哪一位，那我就先陈姊妹我们先暂时打。
哎呀，我看到了季老师，我也没有问题了谢谢，把时间交给刚才举手的不知道是哪。
好的。刚才那一位举手的可以
我想问一下
baby 师母，好，您好，您请说。
刚才讲到那个那个有一个国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宴席，这个是娶亲的宴席对吗？
是的。
那你刚才讲的那个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
是。
那么我就想问了一个问题，这个被请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呢那个在地 在启示录里面讲的说新郎自己预备酒席的，那么后来最后就是说那一些要穿一个洁白的细麻衣，那么那个洁白的细麻衣也就是圣徒首行的义，对吧？是这样讲吗？
是的，嗯哼。
那圣徒首行的义，然后再跟着基督我们的因信称义啊，这因信称义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对吧？那么这个是圣徒首行的义，那这两个义的是这两个，一个因信称义跟圣徒首行的义，这你应该要怎么解释？问一下。
嗯，好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呢，首先我要提醒一下，这个信徒所行的义，这个义不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啊，
嗯
啊，它不是那个 dikaiosune， 就是一般我们翻成公义的那个字啊，那而是另外一个字啊，就是我们中文代表是用义行义理哈、啊，那这应该是 dikaioma 哈、啊，但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希腊文的发音的话哈、啊，那换句话说呢，这里不是要我们自己去行出那一个好像是那一个公义哈。这里至少不是应该是那样子的一个角度里来讲的，而是我们如果我直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的方式来说吧，这里这一个就是行出这一个信徒所行的义呢，它应该是指向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其实基督透过了基督呢，以至于我们得以被称义，对不对？我们被称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的义呢，严格的说呢，那只能说是一个被赋予被归算的公义，这我们在罗马书当中的时候呢，那曾经讲得很就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被一个被归算的公义，但是这被归算的公义我们不能总是活在这一种被归算的公义当中，那称义不过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一个平台，让我们在一个与神原来是与神隔绝，但透过基督的救赎的工作与神恢复了一个对等，而在这个对等呢，也是透过了这个信仰，我们与基督与神建立一种生命的关联，在这个生命的关联里，我们被踏上一个成圣的道路，而这个成圣的道路最终呢，会把我们带进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开始能够把这一个神的义这种属性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去活出来哈。所以这个公义呢，像是一种所以它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呢，它是等于是像是一个具体的公义，而不是一个像因信称义的那样子的一个义的这个概念哈。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就是毕竟我们都在，我给大家稍微来看一下，共享荧幕一下啊，这个希腊文的这一个概念。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八节，刚才师母说到的，就是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些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哈。那在希腊文的这个表达当中，我们用结构分析来看，就比较更清楚一点哈。那就是，并且呢，他那时候被给予在对他哈，他就有一个东西被给了他，为的是呢，他应该让自己呢能够披盖穿裹的这一个光明洁白的这个细麻布制的衣服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细麻布的，我们和合本在这地方你会发现它没有因为这个字，这是我们读和合本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和合本的很多的地方的翻译呢，都把希腊文的这个连接词省略，省略固然让和合本翻译优美，但常常丧失了它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希腊文的 gar 就是表示因为，那为什么这样子说这一个被给予了他，以至于他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因为这个细麻布制的这个衣服呢，它就是这一些圣徒的这个希腊文的是 不是公义了，大家注意到这个希腊文字呢就是 dikaioma， 就是我刚才说的，它这个 dikaioma 这个字呢，那它的是从动词 dikaioo， 就是称义这个动词衍生出来，所称为义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啊。那所以这个按照 strong 的字典可以表达是一个公正的、一个对的、一个公义的行为啊，当然也可以表达是一个合乎公义的法庭上合乎合法的一个法规或决定啊。在新约当中主要的使用呢，就是这两大类啊，或者表达一个法令啊，或者是表达当然有时候也表达一个无罪的。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从我们被称义啊，以至于呢在有称义的基础上呢，原本是基督归算给我们的义，到后来呢在神圣的生命中呢，我们开始活出如同保罗在很多的书信当中谈到的那个公义的果实。我们和本翻成义果啊，那可能就在这边呢就会比较贴切啊。那这样子的话比较的解释了跟师母解释。那还有今天师母他今天呢你问我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一个心腹预备整齐了啊，这比如说这是启示录二章啊，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如同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那当时问到的就是说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对不对？装饰整齐了。
在启示录，
对，我已经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哈，你们可以看到我在这地方已经把它站到放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但是不要忘，在这个地方这个心腹预备好了，那是不是心腹主动自己预备好了呢？在原文当中呢，这一个希腊文字呢，它是被动语态。换句话说，他在这里指的心腹预备，他是被预备好了，被装饰整齐了，来等候他的丈夫。好，那所以呢，这就让我们想到在以弗所书里谈到耶稣基督和心腹的关系。耶稣基督他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称为圣洁，没有瑕疵，给献给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因为正好今天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特别提醒，我觉得因为我以前读过，但是当时仿佛依稀吧哈，那就有一点以为是不是让自己哈观身语态，但是刚才我们查了一下以后呢，发现这是被动语态。所以心腹的预备整齐啊，他的装饰整齐，都是神的恩典啊，在基督里的做成的啊。就神当然包括了三一神啊，就看见这一位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也就是这一个心腹呢那正如同心腹一样，是被装饰整齐了。而这个新耶路撒冷的预备呢，也是一个已经被预备好了的啊。所以这正好在这里呢，我就想到，免得我以后忘掉，就顺便跟那个师母稍微提一下。好的，那菲比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因为我读到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六七节吧，但是我听见好像有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期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么他中文的和合本他是说他自己预备好了，所以我还要问你说，那么他这个翻译不是很正确吧？
我刚才在那个地方。
对，你如果用声纹你在进入里面的代表字里面就是被预备好的，从那个
对，那个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那你刚才说的这一个的话是在，我看看，
十九章
前面再去找一下。
十九章
的
第七节。
第几节？
第七，他是中文是翻译他心腹自己预备好。
对，在这个地方呢，在希腊文
这个问题，
对，他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希腊文表达的呢，那他是这一个他 是说心这个心腹呢，他在这里他不用了就是同一个动词，但在这个地方呢他使用的动词呢 hotoimaso、啊、这个字呢它是使得它有一个妥帖的、啊、预备的，那在这里呢是他把自己预备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和合本的翻译呢是正确的、啊、他自己也自己预备好了。那在这是在19章7节、啊、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呢那个是在21章2节，那在那个地方呢、嗯、我们稍微过去再看一下啊，那在这个地方啊是用了被动语态啊，也是 hetoimazo。那换句话说呢，它在上下文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它有用主动语态的，而且它这主动语态的宾语是他自己啊，那他自己预备好自己。但同样一个角度来讲呢，那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如同心腹呢，在这个地方21章2节呢又是用被动的语态。这在新约当中常常有很多地方呢都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关联。那被动语态显示这是神的恩典，主动语态表达我们在其中的参与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他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种矛盾。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蒙恩啊，记得我们常常讨论称义，当然称义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我们是完全是被称义，我们不可能自己称自己为义。但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呢，在新约当中就会有些地方呢就是你们是被使成圣啊，那有些地方呢你们要让自己去啊，就是要啊来分别为圣你们自己。所以这个是在一论到从救恩的第一步站上稳了，然后开始往这一个生命的道路上去往前的时候，换句话说在这个建造预备的阶段当中呢，是在神恩典的基础上啊，那我们呢啊也在这里参与在这个当中啊，这就是生命的一个特质了啊，就如建造我们又是被建造，但是呢别人如何已经立好的根基来建造自己啊，所以圣经当中常常强调神的恩典，要强调我们人在这当中的责任啊，常常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从他的语态当中呢给我们来看见这种的差别。好的，那在这地方呢就是菲比姐妹给我们提到在罗马书的19章的第七节那里呢，让我们看见这一位心腹呢他是自己啊来预备好自己，然后在启示录21章谈到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啊，这是被神啊被基督所准备啊，那当然这些都是在他的上下文当中呢可以给我们看见他所要强调的重点。好的，那菲比姐妹您可以继续的，还有什么的问题或者是分享或者勉励
那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期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借着你这个中文代表字那个时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你而且还有是他是被动语态还是主动语态，你当然在中文圣经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借着你这样讲的就真的是很清楚哦，所以很现实呢，你在中文代表字这么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时间，那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获，很大的，真的很感恩。那在接着再下来这一句，就是说旧德蒙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括号里面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刚才你讲的我们因信称义是神基督的给我们的义袍，那么这里呢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就是说不但我们是主动，我们是被动的，被什么样是主动就是被动的，我们得救是不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在这里呢要得救这个字很笼统啊，就是得救事实上是一件整体事件，就是一件整个事件当中啊，就是说 那他的开始点哈，就是说其实当然我们只是从人类有限的历史时间的角度里，其实整个的救赎工作早在创世以来哈，已经有他的拣选，有他的预备。不过就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生命的经历里吧哈，那其实在我们得救以前，其实早有圣灵预备的工作，我们暂且不算。在实际在这种救恩的这一个这一个角度里，那他呢，就是我们先把悔改认罪那些都先放开，就从称义和成圣和得荣耀这三个步骤来看的时候呢，称义这是完全是神的工作啊。那所以我记得在跟大家学罗马书的时候，特别也提到，就是当时是那个谁啊，就是加尔文哈，那他要义当中，他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四因说，因就是因造成的因素，四因说来解释这一个神的救恩。然后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呢，就是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他从四个角度来看他为什么会发生。好，那第一个发生的原因呢，就是那一个动因哈，就是我们这是加尔文哈，加尔文他在说这个整个救恩动因是什么？那其实就是神，是神开始一切的动作啊，是神的恩典来推动一切的。那这个动因，他做这一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这叫目的因啊，这个目的的 cause 啊 ，the final cause 或者最后的因。那这个因按照圣经的启示呢，加尔文说，那其实就是如同罗马书所说的啊，那神是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要干嘛？是要显明神的义，要显明神的公义，又如同以弗所谈到的啊，叫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啊。那换句话说，要显明神的荣耀，那也就是荣耀神啊。那这个是成那个因素，那这些都是神在做了。那还有材料因，那这件事情用什么材料来做成呢？那按照这个角度来看，那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代赎啊，他的 redemption of Jesus Christ， 基督的代赎作为这个材料因啊。那推动者是神，材料因是基督，终极因是要来到这一个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公义彰显了。那还有一个凭借的因素，这凭借的因素呢，那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什么工具，什么凭借呢？那这个凭借因就被称作是信心。那信心是我们的信心，基督的信心呢，在神学的上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啊。那这在罗马书这三章里面谈到啊，就是神的义啊，如今在律行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能够归给一切相信的人。但是因信耶稣基督呢，那这个信耶稣基督，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只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很多的学者所认为，但也有在希腊文的结构，所有格的结构里啊，那如同英文钦定本的翻译啊，是 by the faithOf Jesus Christ 啊，是，那你直接翻译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翻成是耶稣基督的信心啊，耶稣基督的信。那到底是哪一种？是我们的信心还是耶稣基督的信呢？在希腊文的结构里面呢，那它有这种组织性、受制性、所有格的这一种。所以这，但是呢，最主要按照整个圣经当中来讲啊，我们要认识几件事情。就算说，如同很多的学者所认为啊，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啊，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是我们对耶稣的信，但是这是我的信吗？啊，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的创始成终者是谁？是耶稣基督是吗？啊，然后呢，这个信的根基在哪里？啊，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说啊，神啊，就是。啊，在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啊，就是命定了一个他所立定的人，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于是呢，神就叫他先从死里复活，给万民提供一个什么可信的凭据啊。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提供一个信。换句话说，这个信是谁提供的基础？是神，就 他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这位复活的基督是我们信的创始者、啊、那个最主要的那个带领的那一位。那你说到底我们的信从何而来呢、啊、换句话说呢，所以换句话说，如同加尔文还有一些比较保守也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也就知道这个信其实不在于我们，是神的恩典、啊、是，但是这个信所强调的不是那么多的，只是说我们相信、啊、就如同我们今天讲，你信神只有一位，鬼魔也是信的。所以这个信从它的所有格的结构呢，那在希腊文当中可以暗示一个我们与这一位信的对象，也就是耶稣基督，有一种在信里面的关联、啊、那从保罗其他书信的表达的话呢，这一个信所暗示的是一种、我们因信入基督，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关联。所以呢，换句话说，到最后这个材料，这一个凭借因呢，也是神的恩典。那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夸的呢、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工作上，整个的称义来讲，很严格的讨论之后，那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的功劳、啊、那但是一旦我们跨过称义进入成圣的时候，正如同一个小婴儿的 baby 在他被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过程当中，他毫无他自己的参与的作为、啊、都是、啊、那就如同我们的重生来讲，完全是神的恩典，基督的救赎，圣灵的重生。但是一旦生下来之后，一个小 baby 他就开始随着他生命的成长，就要在他自己的成长与建造中越来越多的负上他该有的责任、啊、那这是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叫做建造、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预备是包含了这整个的过程、啊、整个的过程。那所以有我们看见有心腹的这一种、自己、啊、这边翻的是这个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原文的意思就是他预备好自己、啊、自己是一个宾语、啊、是一个直接宾语。那同时呢，他整个的这个预备呢，又是被神所来预备、啊、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要懂。总之在这个整体当中呢，要从就是我们不要泛泛的用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到底是我们参与了，还是我们稍微把它稍微区分一下，你就会我们就会清楚的从圣经中认识到称义的这一个作为来讲，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没有我们的参与。但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仍然是神完全的恩典。但是呢，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也在神的爱的激励中，越来越多的能够学习到主动的在这个其中当中呢，来参与在，是神在建造我们，但我们也在这个其中来建造。这如同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谈到的那一个光景、啊、你们要战战兢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但是这个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呢，那怎么说呢？那后面事实上就牵涉到了一个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关系、啊、那这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我们就保罗说，为什么我叫你们战战兢兢的去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那换句话说，到底是我们主动的立志行事，还是神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去立志行事呢、啊、那在希腊文当中呢，事实上是用了这个这个两个都是同一个动词哈、啊、就是 anadeo、啊、anadeo、啊、这两个动词、啊、因为你们呢 anadeo、啊、你们立志行事、啊、是这一个、啊、都是神、啊、都是神、啊、在你们心里运行、啊、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那、啊啊啊、那、这一位来在你们里面来 anadeo 的是谁？是神。而这一位神来让你们、啊、我们中文把这个翻成是你们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啊、翻成这个运行这个字、啊、那这一位在你们里面运行，运行这个字就是 anadeo、啊、是在你们里面运行去成就他美意的是神、啊、那但是在你们里面呢运行呢，使得你们呢能够 anadeo， 我们把它翻成立志啊， 并且行事啊，我们翻成行事啊，那是在为了神的这个喜悦当中呢，你们去行事。所以在这里有同一个动词，一个是在讲神，一个是在讲我们。但是我们只能够去 anagio， 是因为神就是这一位在我们里面 anagio 的人。anagio 这个字哈，就是英文的 energy 能力，但是把它变成动词，产生效能啊。神在我们里面产生效能，以至于我们能够去产生效能，去做出神所要做的事情。你看到底是谁在做呢？所以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回复一下腓立比师母的问题。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追加的问题或分享，或者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勉励？
所以这里讲的信心就是说，神先赐给我们，没有常常邓牧师就是讲嘛，如果不是神先让我们信，我们怎么会信他呢？他常常他就是讲，所以这个信是神先给我们的。但是后来我们信了以后呢，圣灵在我们心里，天天在我们，就是信的人，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那么圣灵在我们心里在做我们光照、带领、引导啊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呢也就要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了。这个就是出于我们这一方面的，当然主动的是神，而是神也是首先把这个信给我们，然后我们也要顺从神。所以当然这个信不是说我信有一这样一个事实，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主耶稣为我复活，就这样信一件事而已。我们要从这个生命里面，从生命跟神的生命连结，那个真的那个生命，就像我跟中午跟那个女的讲的，这个认识神，跟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就是生命。而这个认识不是单单认识一件事实而已，是生命里面的那一种认识。那当然你对生命有这一种认识以后，我们才能够信，也能够效忠于神，对神忠心，也可以对神有一个顺服。所以我觉得有当然主要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要体贴圣灵。所以圣经跟我们讲，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如果体贴肉体啊，我怎么样都是以我为中心，那你当然了，这个就是对吧，是死的。
是，
所以这是个生命。你像这再进一步的解释，我也清楚明白，也明白，真的很感恩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信。然后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我们也要有一个神要我们自己的，也要甘心乐意的，一点都不勉强的，对吧？那我最后一个问题，不要耽误太多时间，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马太二十二章第一节的那一个事情，有一个国王为儿子摆设宴席，那么当然就是娶亲的，为他的儿子摆设宴席，就是婚宴嘛，宴席吧。然后请了很多人，那么也你说的这一些不，就是说这一些不配的，真的是不配的，不配邀请他们不配，就是像以色列，你刚才讲的是以色列人嘛。他们拒绝了，那后来行了呢，就到外面去，大街小巷去勉强人进来。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那这个礼服，你说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信徒是吗？
嗯，是。
还是说他没有疫情啊？这个没有穿礼服，我指应该是指基督的义袍呢，还是说是基督是我们基督徒的义行呢？这个礼服呢？
那 Dr. Bill 他直接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的话呢，就是指向了这些示录十九章那里刚才您指出来的，就是信徒所行的义啊，信徒所行的义啊，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那当然 Dr. Bill 主要的观点就是来谈到，就是说今天是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一个义袍，但是啊，这一个义袍呢事实上我们晓得这个基督带给我们的称义是使得首先我们与神的关系本来是一个隔绝的关系，更透过了耶稣基督得以恢复了一种对的关系那这是称义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这个称义对的关系 那是不是就是整个救恩的一切呢？当然不是哈。那换句话说，这学者呢，在不论我那时候在看 Dr. 就是Doug Moon 哈，他的讲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当中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呢，都来谈到这个就是所谓最后的称义的 final justification 在神大日审判的日子当中，我们起初的称义跟那最后的称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当然细节我们暂不讨论了但是呢，这中间都是在强调，至少是说除非像是这个强盗像耶稣旁边的强盗他当天得救了，当天死了，那也没办法了哈。那但是呢，神的恩典中让我们存留在地上更多的时日的时候呢，那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这种果实来哈。那在这一点上呢，那这也就是 Dr. Bill 呢，应该是来指出这一个礼服呢，他有没有预备这个礼服。恩典是已经把你招了，但是你招了之后，你有没有按着这一种一个这里一个既然是一个宴会是一个很正式的，那你有没有很重视这件事情，该做好自己的预备呢那所以到这里呢，他就提出了这是信徒所行的义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一个人基督徒他说他信神，但是他在信的基础上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果实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信是很可疑的是很可疑。如果他没有显明出来还有吧，如果他又嫩的好像那可能是，但是完全没有，那表示这一个信是根本就是虚假的信，那他的结果自然也就是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跟不信者是一样的，是吗？
那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么既然是起先的筵席，那么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就是新娘心腹，应该是心腹，基督是新郎，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那么这些被邀请的人又是谁呢？
这些邀请的人显然就是你知道邀请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看到希腊文的这个字呢，就是 kaleo kaleo。那 kaleo 的意思呢，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意思来翻译的话，就是呼召就是呼召。那换句话说呢，就希腊文的邀请call， 英文的话呢也是有这种含义的就是称什么名字，招来，去邀请来都是。那希腊文在这里 Kleo 也是一样，那教会就是以 Kleo 所带出来的一个 Ecclesia 那换句话说，我们教会就是被招出来的这一群所以就它的字根就是这个 Kleo 就是这个呼召的意思。那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跳出这个马太的范畴来讲。简单的来说，马太这里是一个比喻，既然是一个比喻呢，我们不能一定要在释经上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比喻是要用从一个整体上去了解，你不要把比，我们不能在释经当中把比喻的每一个细节都去找出一个对比那这个常常会犯很大的错误的。那在这里显然这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比就是给这个呼召已经想好一个天国一个王要为他的儿子预备起先的宴席，就打发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那但是呢他们不来那而且还甚至所以就他们就与这个是无份的，那结果就去招了一些无相关的。那当然这是从救赎的历史当中，耶稣作为一个像新郎约翰曾经人家说为什么不进食那耶稣曾经新郎和这一个陪伴他的人同在的时候怎么需要进食呢所以这些可能都有一种关联但是不是必然的关联。那耶稣是犹太人他来，但是呢他自己的人呢首先拒绝了他，那结果呢这个救恩就是外邦人，这如同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还有这个加拉太书所讲的。然后但是是不是给了外邦人我们今天蒙召了，我们就是我只要来了我其他什么都不需要预备呢后面那一个 那个部分呢，其实就点出来了，是神的恩召，但神的恩召当中，你自己有没有该尽自己的本分来预备呢？啊，所以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啊，你就会比较更清楚。但是要注意呢，不要进入过多的细节，然后再谈到这个招是怎么招的呢？我们晓得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哈。那首先我们看到呢，神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谁是爱神的人呢？什么是爱神的人呢？就是那一些被神所预先知道的啊。那神预先知道的呢，他就怎么样？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像啊。然后这些预先的知道的人呢，就怎么样？就招他们来啊，所招来的人呢，就称他们为义。所以换句话说，神他有他在这个整个救赎计划当中的工作啊。换句话说，我们从这整体当中呢，我们可以更认识到今天神透过这一切，透过基督耶稣的比喻来教导我们，来告诉我们啊。那当然，从这些当中呢，我们不仅仅是认识到救恩的法则。事实上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他是一位按着次序而行的神啊，那是凡是我们在圣灵里呢，那我们就按着圣灵而行啊，那按着圣灵而行。换句话说呢，在其中有一节经文按着圣灵而行，在希腊文的意思呢，是说你要按着圣灵能够有按着次序而行的啊，而不是靠着圣灵而行。而且不但是靠着圣灵而行，是按着一个次序而行。以后有机会我们讲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再去强调那一点啊。所以在这里就简单的就是来回答一下这位师母的这个问题。
好，谢谢，清楚明白了，真的。借着这样子的，我自己在读圣经，我也学，就是特别在罗马书，我也有很多比以前更多新的领受。感谢主，也谢谢你啊。
对啊。没有，感谢神，感谢神。那其实我们都，就像我一再说的，其实我们都是一同在借着神的话语啊，圣灵的光照引导下，一同在学习啊。然后，所以我也是等于跟大家一同学习的啊。好的，那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刚才小荣好像要说什么，后来又关掉了，是不是？
没有，我现在没有时间，我们以后再问你吧。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生命树金灯台，
对，
那么金灯台我们知道应该就是教会嘛，在启示录里面有啊，但是它跟生命树的那个关系好像比较新，以后有机会再
对，就说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对。Dr. Bill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可能性来讲啊。那我刚才呢也就整理出一些经文哈，来首先在金灯台的构造上面都有花哈，又有枝子，然后金灯台在撒迦利亚书跟启示录又跟橄榄树哈是把它是互相认同的，而橄榄在启示录当中这两个见证人又是跟教会认同的，而启示录当中教会又是被当作是金灯台的哈。那换句话说呢，的确好像有这么一点的关联，但是不论性的。那我们可能如同大哥的 Bill 自己也讲，就是也有学者不认为，但是呢他却又似乎又有很强烈的一些的关联，但不是结论性的，只是作为一个整体呢，让我们看见整个圣所呢，那似乎那种花呀那些东西哈，基路伯的关系就跟伊甸之中好像有很强烈的一种关联。这个是说不是结论性的来说，只是让我们等于用一个更广的视角来慢慢的感受体察啊，圣经当中所给我们摆在前面的东西。对，
因为它会牵扯到你以前讲过那个就是神的吩咐在伊甸园，就是
是
啊，就是关于生命树和分辨那个善恶那个知识树啊。就是这样，这两个比喻，所以也可能比较常会，以后再说，以后问你啊，不耽误大家时间。
好的，好的，
谢谢啊，
那就先这样子，谢谢小荣姐妹。好的，那我想，那今天我们的学习是也许就 那时间的关系就先暂时停在这边了啊。如果神许可的话呢，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的来学习后面关乎圣殿的部分，还有一段啊，特别是关乎到耶稣他的受死啊，那还有一段，那然后就会进入到保罗的这一个的部分。那今天给大家的讲义呢，就是没有，它没有涵盖今天我们所讲的全部啊。那在圣殿的这一个从救赎历史的这个层面来看，圣殿之前的那这些讲义都给大家了。那因为救赎历史中这一种圣殿在救赎历史中的一个层面呢，它是一个等于是虽然也是在耶稣的这一个圣经神学里面，但是它是成了一个单独的主题被摆出来，而且我也知道今天可能讲不完，所以我就暂时没有把这一部分呢把它列在里头，因为没有讲完的时候，我在不断的在复习啊预备啊，常常会有修改或加添啊，那或者是整理，那所以呢就等到讲过之后啊，我才会发给大家，好吗？好，那就先暂时这样子咯，那就求主继续的施恩赐福哈。那今天这些的观念呢，就是我们不需要把它当成结论性的啊，伊甸就是圣殿啊，方舟就是圣殿，不要，就是至少从这些的观念里让我们看它可能哈、啊，或许，但是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来认识到神在救赎历史中的工作，以及透过这一切所要在新天新地所展现出来的啊，所以就提醒大家一下。好的，那就跟大家在这里说再见喽，求神继续的在他自己的话语当中，透过圣灵的工作来赐福，好吗？就谢谢，谢谢大家，愿神亲自的纪念。